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六讲，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彰显基督的爱和救赎。我认为教会就像是一个医院，里面充斥着处在不同阶段正在对付罪恶疾病的人。教会里充满的是尚未完全被塑造成耶稣形象的人，教会里充满了走迷路的人，甚至有些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把他们每天的问题与基督的转变恩典做出连接。每一间教会，当你深入其中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挣扎的夫妻，缺乏耐心的父母，被诱惑试探的孩子，对不完美友谊关系的失望。教会不是神学教室，而是一个信靠、认罪、悔改、和好、饶恕和成圣的基地。在教会里，有瑕疵的人信靠基督，聚在一起，为要更好地认识耶稣和爱耶稣，并且照着耶稣的命令去爱别人。教会可能混乱、低效率，但那是神所许可的巧妙混乱，是神彻底改变人心和生命的所在。转变人的事工的基础，并不仅仅是纯正的神学教义，还需要爱。没有爱，我们的神学就是没有桨的船。爱驱使神差派并且牺牲他的爱子，爱使主耶稣伏在这个世界之下，并且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爱导致他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神的爱不会停止，直到他所有的儿女都在他荣耀的宝座旁。每个罪人的盼望并非基于神学的答案，而是基于基督为他百姓的爱。没有这份爱，我们个人没有盼望，人际关系没有盼望，永生也没有盼望。这份爱并不是用绑带去掩盖和对付扩散的癌症，这爱是有果效和坚韧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心和黑暗堕落的世界的任何盼望，都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爱里面找到。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保罗这样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说， 你们是基督之爱的领受者，没有什么能把你与神的爱分开。这爱是提供盼望给任何愿意认罪并且大声呼求改变的人。这也是我们常常被卡住的地方。我们想要不用付出爱的服侍，我们不愿付出很多，不牺牲个人的便利去服侍人，宁可把真理的手榴弹丢进人们的生命里，也不愿意为了他们放下我们的生命。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基督徒的爱不仅是个人盼望的基础，而且我们把基督的爱体现出来，也是我们为基督有效的服侍别人的唯一盼望。可悲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不愿意舍己，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赐生命之功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基督并不是要我们去恨自己的朋友亲人，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人是你个人的挫折之源？你有多频繁地陷入压力，并且做不尊崇基督或者不体现基督品格的事呢？多少次你视别人为服侍的障碍，而不是服侍的对象？你放弃了谁？我们已经被基督所爱，并且被呼召去体现基督舍己的爱。无论神把你放在哪里，你都应该让人们在你身上看到那种爱。当我们忘记体现基督爱的呼召时，我们就会把人际关系当作是自己的。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待会被我们的舒适、安逸和快乐所左右。当人们妨碍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恼火，我们的怒气多半是因为我们想要占有这个关系为自己所用。但是人不属于我们，他们是属于神的，关系呢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恰恰相反，罪人之间的关系是混乱的、艰难的、令人疲惫的，也是彼此苛求的。但在关系当中，当神被敬拜而我们的心被改变的时候，关系就被设计要彰显神的荣耀和造就我们的益处。当我们已经认罪和悔改，我们就预备好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关系在基督所要做的工作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神给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只为个人快乐的奢侈品， 那么神对关系的计划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个人事工里爱的功用之上。神对我们的关系就是爱和救赎，这是神对我们的关系。神呢，要我们的关系反映出这些品质，就是爱和救赎。这就意味着至少三个含义：神对我们的关系有一个比个人快乐更高的目标，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神要我们的关系是神在我们里面，并且透过我们，关系是改变之功的背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我们需要建立能激励这一改变的关系，我们能借着思考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方式来明白这一点。圣经中用三个词描述神的工作，哪三个词呢？称义、收纳为神的儿女和成圣，也就是称义、收纳和成圣。称义与收纳为儿女解释了我们如何进入与神的关系里面。在因信称义里，基于基督完美无瑕的生命、死和复活，神宣告我们是义的。在称义里，是基督的义被归算到我们的账上，除去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并且将基督的义赐给了我，使我被神接纳，使我与神建立关系。收纳、收养也包括我与神的关系。神不仅称我为义，神也收纳我为儿女，神欢迎我进入他的家庭，神使我拥有一个儿子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与恩惠。称义和收养赐给我一个与神完整的关系。那么称义和收养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不再是罪人了吗？如果是说我跟神的关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耶稣的救恩不再需要加添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来保证神的接纳是完全的。神的接纳是完全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在问我为人的个人光景，我会说不，我仍然是个罪人，我每天与罪征战，在我的里面发生的改变还不够彻底，我还没有成为神计划要我成为的人，也没有做神计划要我做的事。个人的生命转变之功和收养还不同，称义和收养是事件，而个人的转变呢，是一个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神并不是因为我不错而称我为义，或者说收纳我为儿女，恰恰相反，神是因为我不好才这么做的。他知道只有当我活在与神的个人关系里，持久的生命改变才会发生。在神崇高而巨大的爱里，只有那些经由称义和收养而与神建立关系的人，才会经历成圣和改变的过程。没有关系就没有个人的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得救的开始，不是结束，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我们现在呢，是半成品而不是成品。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也应该与别人建立爱、恩典与信任的关系。就像神透过基督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与别人建立的关系也为神继续在人生命中做工而预备了环境。在这里有三个实践性的原则，神的救恩活动总是发生在关系里。神改变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吸引我们进入与他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于神在我们以及在他人身上正在完成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不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属乎主的，并且是圣洁的。神用关系来为自己预备一群子民，神每一天都给我们机会去服侍忧虑、愤怒、沮丧、挫折、困惑和盲目的人们，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神也呼召他的孩子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对关系归正后的看法必须改变我们回应人的方式。 有关对婚姻失望的紧张讨论，不只是夫妻之间一个痛苦的对话，也是神在做工，将他们的心显露出来，神用他们的关系在改变对方。如果夫妻记住这一点，他们就会以一种与平常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彼此。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任何一方都会说，我要我的配偶看到我有多么的不快乐，而他就会更努力地使我快乐。如果他们都以此为目标，他们的对话就会变成战争。他们可能都宣称爱对方，但是在他们内心私欲的层面上，他们都只是想从这关系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但如果这对话发生在两个都想要成为神改变之工的一部分之人的身上，从他们的态度开始，情况就会有戏剧性的改变。当他们只从横向去看对方的时候，他们就会泄气，就会无望或者冷嘲热讽，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所有可能改变对方的努力，但没有一个努力管用。但如果他们意识到神带着救恩的理由在他们的关系中时，他们就有盼望的理由。他们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但是救赎主在他的大能和荣耀中是积极主动的，神已经在改变他们，并且神会继续改变他们。从新的角度也会改变这对夫妻的立场，当他们带着自己的想法互相攻击的时候，他们相争要保证他们的一生占上风。但是配偶是你的敌人吗？不是的，丈夫和妻子是站在同一边的战友。他们的敌人是谁？是撒旦、老我、世界。他们不需要竞争，也不需要任何一方非赢不可。他们的关系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他们也能为了神而放下自己的计划。听起来很不真实，对吗？我们已经离神对人际关系的心意太远太远了，以至于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到神的蓝图当中。但是如果你研读新约圣经对人际关系的描述时，你就会看到类似的模型。比如说，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为了什么目标呢？上最好的大学吗？有教养，有理想的工作，美好的婚姻，子承父业？都不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要父母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父母要成为神转变儿女心意的一部分，帮助孩子从一个自我中心的罪人变成一个爱神超过爱一切的人。保罗所设立的父母角色模型是救恩性的，如果父母忘记这一点，就会妨碍神的工作。在所有的关系上都是这样，神的目标是比情绪或者处境的改变还要深远的改变。神要他的儿女有他的样式，神要始终如一地掌管人的思想和动机，使人把自我身份扎根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在个人的成就或是别人的接纳这一干旱的土壤里面。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在圣经辅导的第六讲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彰显基督的爱和救赎。其实我们生活在世上呢，我们一定会要跟他人接触，跟他人产生关系。 对不对？那我们这样的人际关系跟他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彰显基督的爱，彰显基督的救赎呢？他透过今天这一堂课就盼望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我觉得这一课作者把教会形容为是医院，
嗯，
特别的形象也很真实，
是战地医院，
对呀、啊，因为我们教会确实都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嘛，
嗯，
所以呢，教会里充斥着人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老师，他这样说，他说，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学院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很圣洁的地方，
对、
哦、
那反而是一个充满征战的地方，包括福音机构一样。
嗯，
是明白。
其实谈谈我自己在这么多年就是在福音机构的工作，我不说服事吧，我就说在这里的工作吧、嗯、也确实让我体会到的这一点。
嗯，
我以前在职场这么多年没有碰到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张力，那种关系，那种矛盾，全部在福音机构遇到了。
嗯，
确实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需要了解，需要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
嗯、
所以也因为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啊，为什么就在福音机构在教会会发生这些就是在世人看来都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却恰恰在这里出现了。
嗯，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比较讲恩典嘛。
嗯。
很多人他会错误的以为说，那恩典是别人对我的，恩典不是我对别人的，我要在这里能够得到恩典。所以越是这种心态呢，就是自己好像遇到一些比如说自己个人的私利、个人的权利遭到这个所谓的限制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没有恩典了，所以这时候呢我就要反抗了、
嗯、
然后包括我在这里反抗，我在这里任性，因为恩典嘛，反正我在这里，即便是我犯了再大的错，我再怎么任性，你要讲爱啊，你要对我有恩典啊、嗯、
你要包容我、
啊、对
呀、
啊，你要包容我，你要接纳我啊，所以你不能对我怎么样处罚呀。这就是发生种种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些事情的原因了。
嗯，那喜乐呢，今天这一课讲到了说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单单是我们彼此啊，
对，
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人接触，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彰显基督的爱、
嗯、
有没有彰显基督救赎性的关系。
对，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让我反思自己的一个人际关系了。
嗯，
回顾一下我自己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嗯，
其实我发现自己的爱其实是不足够的，真的不足够、
嗯、
那在这一两年的过程当中呢，那我自己呢就是生娃呀然后去照顾家庭啊，就是很大部分的时间就围绕在家庭的里面。那其实呢周边是有姊妹需要我的帮助的，就是他需要我跟他一起祷告啊，一起去陪伴他，去面对他婚姻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他是需要的。但是我自己呢力不从心的感觉其实有一点。
嗯，其实喜乐讲的这个就相当于门训和辅导。
嗯
嗯，
就是别人有这个需要，你去门训他和辅导他，虽然好像显得你在给他提供一个给予性的帮扶，但更多的是陪伴嘛。
嗯，对对，他需要我为他祷告的，
嗯，
一起去面对他婚姻当中的一些他觉得很痛苦很难面对的一些地方。
嗯，
但是有时候呢感觉自己的爱心不足够啊，耐心也不足够，有时候会想，哎，我都这么久了问题还没有解决。
嗯，
就是会有，虽然我不会这样跟他说，但是有时候自己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
嗯，
那这时候呢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求神给我有足够的爱心去帮助他。
嗯，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的爱是很有限的，神是爱的源头啊，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有神的爱充满，就会很自然的去有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关心。
对，
但是当自己有时候也枯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有些的挣扎，
对，
有些的困难在当中。
对，
我其实觉得刚才喜乐所说的这一点呢，在我身上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嗯，
我们知道神不单单是爱的源头，他其实是爱的本体。
对，
但是呢我们的爱常常觉得是很有限的，容易枯竭的。我呢在生活当中也会跟其他人有门训嘛，
嗯，
每周有一次，要么是见面，要么是线上，我们有一起的分享，有一起的学习和祷告。但是呢我常常会觉得很疲惫。
嗯，
如果那一天晚上我跟他通话，他说哎，今天晚上加班我们暂停一次，我突然间觉得很开心。
嗯，
就是哎呀我可以休息休息了。
嗯
啊，
就是我会
有很真实的想法。
对，我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呀我可以休息一下了。但其实呢这会侧面反映出来我的爱是多么的有限，更多的还是想着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安逸。
嗯，我觉得可能这是人都会有的吧，我也会，不要说就是跟人的这种关系了，我正常的每一周可能都会有一些课程，如果哪一天说那个课不上了，我都开心的不得了。我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节目要停一次，让你们别录了，突然间觉得很开心。、
哎，因为在一个快速的一个时代嘛，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好像都需要快，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像刚刚喜乐说的，我看这个人我都跟他陪伴了这么久了，他怎么好像没有一点长进，然后就急于希望对方能够快快的去变化改变。
嗯，对，
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他这一课为什么讲到，就是说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一种救赎性的关系呢？
嗯，
就像是他举例子，就是神与我们建立的是爱和救赎，所以我们跟别人建立的关系也应该是救赎性的。其实我的理解不是说我们去救别人，我们去赎别人，都不是，这个救赎其实就是恩典。
嗯，
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可能在这个里面它包含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待，无论是对自己对别人，
嗯，
我们都需要忍耐，
对，
都需要去等待。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在操练的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操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要放下我的期待。
嗯，
比如说我太对这个人有期待，我可能就会失望特别大。
嗯，
于是我就操练我自己放下任何期待，他哪怕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我都觉得好惊讶，好惊喜，好开心。所以我发现其实这个放下期待就是等待了，就是我意识到说我自己的成长也是需要很漫长的过程。
嗯，
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不是一信神我这个整个的生命就变化了，就完全更改了。嗯，我也是慢慢在改变啊。
就是一个称义和成圣的区别。
嗯，
称义是你及时的，但是成圣呢是一生的过程。
对啊，
对，有时候自己也希望别人多一点的耐心等待自己成长。
嗯，
是。不过呢我对自己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当我发现我开始放下这个期待，其实也就在放下控制欲嘛。
嗯
嗯，
所以在慢慢的去操练放下期待放下控制欲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变得松弛了。
嗯嗯，
然后自己这个松弛呢就会让别人开始感觉到也比较开始松弛。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就是我们跟他人之间的相处能够彰显基督的爱，也能够彰显基督救赎性的关系。当然呢关于救赎性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嗯，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嗯，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主的恩典多么美好，处处充满善。